欢迎来到衣橱里的外文书，我是主持人黄兴化。今天我想要和你聊一聊社会记忆这一件事，怎么样让一个人记得他出生以前发生的事呢？还有为什么很多宗教的教派都要透过一些仪式让你重复看到这个教派过去的苦难呢？还有如果欧洲的国王他如果不遵守这一套繁复的欧洲宫廷礼节的话，那他会有什么下场？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法国旅游？如果你去过法国旅游的话，很有可能你就会去过巴黎。如果你去过巴黎的话，很有可能你就会去过罗浮宫。如果你去过罗浮宫的话，那很有可能你就会知道罗浮宫它其实就在塞纳河的旁边。我们知道塞纳河上面其实有很多座桥，就在罗浮宫的附近有一座桥，它叫做新桥。名字叫新桥，其实它是一座比较古老的桥，因为它17世纪初的时候就完工了。然后呢，这座桥的下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广场，在这个很小很小的广场的旁边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碑。那在这个碑上面呢，它就记载，它写它这个碑就是要纪念发生在1572年的8月24号的圣巴托罗缪之夜，或者有人翻译叫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其实它可以追溯到1517年马丁路德他所推行的宗教改革。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跟旧教之间的分裂产生了很多的宗教上的冲突。然后我刚刚说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其实就是这个新旧教的一系列长达数百年的冲突当中的其中一次流血冲突。那具体来说，圣巴托罗缪之夜是怎么回事呢？就当时法兰西这个地区，它其实主要还是一个以旧教为主的地区可能直到今天都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所以其实在法国，在巴黎地区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新教的教派。那这些在法兰西地区的新教的教派，我们就叫做胡格诺派。那这些胡格诺派其实在1572年，也就是圣巴托罗缪之夜发生之前，他们就已经跟旧教的人士有过很多次的流血的冲突。然后到了1572年这一年的时候呢，就有人开始想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新旧派之间的矛盾。于是呢，当时的法国国王就是亨利九世，还有他的妈妈就皇太后，就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他们想要把亨利九世的妹妹就嫁给胡格诺派的其中一个宗教领袖，然后透过这个方式来让两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调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亲人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亲家了，我们就不需要再这样打来打去的。然后呢，这件事情胡格诺派的领袖也就答应了，所以他们就在1572年的8月的时候就举行了婚礼。那当然婚礼的关系，所以很多的胡格诺派的教徒就也就聚集到巴黎来，然后投宿到巴黎，然后一起参加这一场婚礼。但是呢，巴黎的属于这一些信仰旧教的市民，他们并不买单。所以就在1572年的8月24号的前一天晚上，也是8月23号的这一天晚上，他们就展开了一个刺杀的行动，然后他们就把所有投宿在巴黎地区的这一些胡格诺派，也就是新教的教徒，全部都尽可能的屠杀。然后之所以这个行动叫做圣巴托罗缪之夜，是因为8月24号是天主教所说的12个门徒，有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的其中一个圣巴托罗缪，他的纪念日就在8月24号。那他们起誓的时间，就他们决定要屠杀新教徒的时间，就是这一天的前一天晚上，就8月23号。所以这个事件就被叫做圣巴托罗缪之夜。那后世的历史学家统计的结果 就是大概他们认为大概有7万人左右在这一场大屠杀之中丧生，那也有人说数目字达到10万人左右，但是无论如何，其实这件事情都算不上是数百年的宗教冲突当中特别严重的一场，虽然它已经很严重了，但它算不上是特别严重的一场。那有趣的是，这一场圣巴托罗密欧之夜大屠杀，它在法国的历史记忆里面，它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就刚刚讲到的那个塞纳河旁边的新桥，新桥下面的广场，广场旁边的纪念碑，就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法国还在特别为这件事情有一个纪念活动。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法国人都在谈圣巴托罗密欧之夜大屠杀呢？为什么它是在法国的所有的公立学校的历史课当中是必须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呢？这个事情就引发了 Benedict Anderson， 也就是《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的关注。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如果说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共同体，我们要建立一个法国的民族，我们要让所有的法国人都觉得我们都是法国人的话，为什么我们在历史课里面我要特别去强调这一种发生在16世纪的时候死了7万人甚至死了10万人的这种新旧教派之间冲突所产生的大屠杀呢？这不是一个伤痛的记忆吗？这不是一个分裂冲突的记忆吗？为什么到了当代的法国人，我们谈到圣巴托罗密欧之夜大屠杀的时候，它反而变成是一个所有法国人听到这个事件，我们会觉得说啊，对呀，它就是属于我们法兰西人的历史，因为有这样子一段过去，所以我们法兰西人都是一个稳固的共同体。为什么反而是这个样子呢？那所以 Benedict Anderson 他就认为，其实所有的关于民族的历史记忆，它除了是记忆之外，它也必然是某种意义的刻意的遗忘，就是历史记忆它必然同时是记忆也同时是遗忘，只是说那个记忆跟遗忘的层面可能不太一样。就以圣巴托罗密欧之夜大屠杀为例的话，我们会记忆它是一个属于法兰西人的一个重要的发生在16世纪末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我们会遗忘它是属于新教派之间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甚至信仰上面的冲突。我们会遗忘掉我们过去的祖先彼此，诶，也许你的祖先是新教徒，也许我的祖先是旧教徒，我们会遗忘掉这一种根深蒂固的区别，但是我们会记得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过去的一个共同的历史。所以 Benedict Anderson 他就是说，在属于民族的历史叙事上面，无论它是充满伤痛的殉难也好，暗杀也好，处决也好，战争也好，甚至是大屠杀，它只要是符合这种民族叙述的目的，那这一些激烈的死亡，它就会被记忆成，也同时被遗忘成，是属于我们民族的一种共同记忆。所以从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其实集体记忆这件事情它跟个人记忆不太一样。就个人记忆，它是你个人经历过什么，你就很可能会有那件事件的记忆，但集体记忆它就牵涉到一种选择的机制，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到底要记忆什么，要遗忘什么，很多时候这不是由个人来控制的，而是社会有一套机制，它想要鼓励你甚至暗示你什么事情是应该记忆的，而什么事情是我不要告诉你的，因此你就会自动的去遗忘的。那这样子的机制我们怎么样去探讨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的主题。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How Societies Remember， 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社会如何记忆。它的作者是 Paul Connaughton， 他是一个社会人类学家。然后这本书呢有中译版，它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所翻译出版的。那在这本书里面，作者 Paul Connaughton 他所提出的最根本的那个提问， 那就是社会怎么样去延续他的记忆嘛。或者呢，更具体一点讲，其实就是社会当中的成员怎么样去记得他自己出生以前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如果你要记得你自己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的话，那当然你必须要凭借社会的力量，就社会要有一些机制能够帮助你能够去记得以前的事情。那这个机制到底是什么？这一些机制怎么样发挥作用？这个就是这本书它所要去探讨的最重要的课题。那在整本书里面呢， Paul Connaughton 他也不断在提醒读者，就说其实社会记忆这个是一个很难捉摸的东西。为什么很难捉摸呢？是因为社会记忆它跟个人记忆不一样，个人记忆相对比较明确，它可以很主观，而且它通常在叙述一个过去的事件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叙述的结构。比方说他很容易可以说，比方说在我小学三年级那一年，爸爸妈妈带我去垦丁玩，这就是一个叙述的结构，它是一个故事。可是呢，社会记忆很多时候它光有一个故事的形式这是不够的，它还要有一个不断重复的仪式。比方说可能我们为了要纪念国庆日好了，所以每年的十月十日我们都要有一个固定的仪式来提醒你说，曾经发生在1911年10月10号的武昌起义，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然后除了要有固定的仪式之外，我们还要有一个特定的象征，比方说象征也许是国旗，象征也许是这个双十节国庆日的那个符号。然后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些身体的规训，比方说可能要有阅兵活动，要踢正步，然后学校里的学生可能要有一队的表演等等等等种种种种，才有可能顺利的将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遥远以前的历史事件纳入到我们当代所有社会成员的记忆当中。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难捉摸呢？就 Paul Connaughton 他就观察到，他说很多时候当一个身体记忆被完成的时候，就是你成功利用你的身体，利用你的身体的习惯而记得的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在你意识的层次你是不太注意这件事情的，甚至很有可能在意识的层次你反而是忘掉这件事情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太自然了，你自然而然你会利用身体的行为或你在仪式上的表现你去呈现出你的记忆，但是这件事情在你的意识层次很可能你是没有察觉的。那也就是说，因此我们在做访谈的时候，或我们是看你所书写的文字记录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个东西很可能只存在你的身体记忆当中。就比如说学游泳好了，就如果你会游泳的时候，你很可能如果我问你说请问游泳要有哪些步骤，很可能你一下子根本答不上来，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你身体记忆的部分。当你到水里面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知道要怎么样去动作，你知道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你知道。可是问题是在你记忆的层次，在你有意识的层次，你说不上来那个记忆是什么。而 Paul Connaughton 就是说，很多时候在我们创造这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的机制里面，既然我们透过身体记忆去维持这个记忆，或我们透过仪式性的记忆去维持这个记忆的时候，在有意识的记忆的层次我们反而是把它给遗忘掉了。这个是他认为社会记忆之所以难去研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即使如此呢，我们今天的作者 Paul Connaughton 他还是想出了很多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些方式，然后来去尝试讨论这些社会记忆的机制到底怎么回事。比如说他就讲到说，我们从这个不同文化的语法的习惯里面，就是这些约定俗成的我们讲话的逻辑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不同社会它可能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社会记忆的机制。就比如说 Paul Connaughton 他就讲到一个例子很有趣，他讲到在现在的非洲上比亚的一个卢瓦帕拉省的这个地区的一些原住民的部落，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很特别，就是他们会使用第一人称来代表已经过世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我是一个父亲好了，然后我下面有儿子，那 我上面有爸爸，那我爸爸就是我儿子的祖父嘛。那祖父以前呢，可能有一些交代，比方说某个地方有一棵树，嗯，这棵树很重要，对我们民族来说有很重大的意义，所以千万不可以移除，千万不可以砍掉。然后呢，那等到祖父过世之后呢，虽然我从来没有说这棵树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一旦就是我爸爸过世之后，我就可以直接采取第一人称单数的我的语气来跟我的孩子们说，我以前就曾经告诉你们这棵树是不可以动的，就这个意思。就是老人死去之后，年轻的一代人是直接可以用第一人称单数的那个主词，也就是我，来去代表那个已经过世的人，就好像说以前已经过世的那些人，他们所留下来的教诲就是我自己所传递下去的教诲是一样的。那这个非洲上比亚卢阿帕拉省的这个例子呢，它就是在文法的层次上，在文法上有一个机制能够延续社会的记忆。那但是呢，在现代社会可能更常见的方法是用一些仪式，就每年重复不断的仪式来让这个社会的记忆可以延续。就比如说他讲到的例子就是纳粹德国的例子。我们知道纳粹党它最早是在1919年成立的，它成立的时候是在德国的魏玛共和的时期。虽然纳粹党它一直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那其中希特勒他又是纳粹党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明星，但是呢，纳粹党它并不是一开始要夺权的时候就成功的。就比如说发生在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就是纳粹所发动的一个失败的政变。就为什么叫啤酒馆政变呢？就当时他们纳粹党人，包括最主要是希特勒，他们非常喜欢在啤酒馆里面谈论政治。然后希特勒早年其实也就是透过在啤酒馆里面谈论政治，然后因为他的语言非常的具有煽动性，然后他有非常具有领袖的魅力，所以很多人就是在他在啤酒馆里面演说的时候就受到他的吸引，然后成为纳粹的支持者，或者甚至成为纳粹党人。但是呢，在1923年纳粹发动啤酒馆政变的时候，他们是失败了，然后因此呢，很多人也在这一场政变当中就牺牲了生命，然后希特勒本人也因为政变的失败，所以他就入狱被关了起来。也是在狱中呢，就是他被监禁的期间，他就写了恶名昭彰的《我的奋斗》这一本书。那一直到后面十年之后，啤酒馆暴动十年之后，也是到了1933年之后，纳粹还有希特勒本人才真正掌握了纳粹德国的权力，然后把这个魏玛共和给结束掉，然后成立一个新的第三帝国。那但是呢，对纳粹党人来说，他们1923年的失败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失败而已，他们认为这个失败有重要的意义，就他们在他们掌权之后，他们回过头去认为其实他们十多年前1923年的这一次啤酒馆暴动的失败，它其实就是我们纳粹党人在追求真理，就当然是属于他们纳粹党人所认定的真理，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所必经的那种苦难的过程，所以他们非常珍惜，非常重视这个苦难的过程。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1933年到1939年期间，每一年在啤酒馆暴动的这一天，他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仪式要去纪念他们在啤酒馆暴动以及纳粹早期崛起的时期所遭受的苦难，还有他们要去纪念这一些啤酒馆暴动的死难者，每一年都重复一样的仪式，然后重复经历这一些的苦难的过程，然后最后希特勒要透过广播跟所有德意志人民讲话，然后他要去悼念这个16个当初在啤酒馆暴动的期间所殉难的人，然后还要一个一个唱名，然后他们还要每年要去重复走那个他们当初规划的那一个政变的那个路线，然后每年是越来越多人参加，然后到最后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纪念馆，然后在这个纪念馆里面就供奉了200多个为了纳粹的理念而殉难的纳粹党人。 所以 Paul Connerton 他就提醒我们，就纳粹怎么样让人民记住他的好。其实纳粹就是透过每年仪式性的不断去重复过去历史当中的苦难，当然是选择性的苦难，来去让人记忆说原来我们过去是这么的苦，然后我们现在是这么的好，而谁能够让我们从过去的苦难到达现在的荣耀，那就是纳粹党。当然这种重复苦难经验的这一种记忆仪式也不只是属于20世纪的纳粹德国，其实在历史上有非常多的文化有非常多的国家，非常多的团体都曾经采用这种类似的手段来去维持社会记忆。我说那个手段就是他要去透过仪式性的方式来重复一种苦难的历史经验。就比如说 Paul Connerton 他就在书里面就讲到，就说比如说什叶派的阿苏拉节，其实也就是这种类似的机制。就什叶派的阿苏拉节是怎么回事呢？就如果你上网去找阿苏拉节的图片或者找阿苏拉节的影片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就有一点血腥。其实怎么回事，他们就是会用一些木板，或者有些人会手拿刀，然后就往自己头上去击打，然后击打到一个程度你的头就会流血。然后这时候这些参与阿苏拉节的这些什叶派穆斯林，他们往往会穿着白色的衣服，然后这些白色的衣服就染了他自己所流出来的血。然后甚至有一些画面你会看到是有的父亲就是会拿着刀在那个他自己的还是幼儿的儿子的头颅上面划，然后他的儿子他头就流血，然后但他自己的血也就沾到他的衣服上，沾到父亲的衣服上。那为什么什叶派穆斯林要去从事这样一种仪式呢？那这就牵涉到对于什叶派穆斯林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伤痛的历史记忆，那就是发生在西元680年的卡巴拉战役。在卡巴拉战役当中，先知穆罕默德他的外孙也就是侯赛因伊本阿里他就被杀死了。那我们知道因为先知穆罕默德本人是没有子嗣的，他没有儿子，他只有女婿，然后他有外孙。然后因此呢，当侯赛因在卡巴拉战役当中死掉了之后，先知的直系血亲其实也就不再存在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对于什叶派穆斯林来说，发生在西元680年的卡巴拉战役是一个多么伤痛多么苦难的一个事件。因为先知的圣裔，先知的圣族被灭绝了，所以他们就必须要透过这种每年重复伤害自己身体，然后每年要见血的这个阿苏拉节的仪式来纪念这个对他们什叶派穆斯林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记忆。那其实当然不只是什叶派穆斯林有这一种重复历史上的苦难经验的这种仪式，就比方说犹太人过的逾越节，其实他就是要去重复经验一方面他们在埃及流亡的时候出埃及记所描写的那种苦难，还有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被毁所经历的那种苦难。所以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吃什么东西呢？他们会有象征奴役的苦菜，然后呢还会有象征泪水的青菜，然后还会有象征在逾越节的时候所牺牲掉的羊的骨头，但这个是不吃的。还有会有什么呢？还有会象征对于不能够在圣殿举行节日的哀悼的蛋，那这个蛋也是不吃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在用餐完之后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还会彼此祝福说我们明年要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 Paul Connerton 也提到，当然像基督宗教也有类似的做法，就比如说在圣餐礼里面他们吃的那个饼还有酒，他们说是代表耶稣的身体跟血，这其实也是在象征的意义上去重复耶稣的受难，当然还有耶稣的复活。那所以其实这跟阿苏拉节，就什叶派穆斯林过的阿苏拉节，其实某一种意义是很像的，就他也是要重复那种 肉身的苦难，只是说阿苏拉节里面这些穆斯林他是用真的自己的血来代表这种苦难的重复经验，而在圣餐礼里面他们是用食物、用酒还有用无酵饼来重复这一种肉身苦难的经验，但是在象征的意义上其实是非常类似的。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种每年固定的仪式性的重复之外， Paul Connerton 他也讲到，其实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物品其实它也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去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记忆。就比如说他就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例子，他提到的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女的衣着，这个衣着的那种流行的款式，其实很大程度上他认为就去加强了社会上关于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还有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种记忆。就比如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可能就认为说男人他应该是严肃的，所以说他们可能会喜欢穿黑色，然后他们几乎不带任何的装饰品，他们会认为男人应该是要活跃的，所以他们的服装是允许他们运动的，允许他们做各种的活动。然后男人呢应该是雄健的，因为是雄健的，所以他们的服装就会强调他们胸部还有肩膀是如何的宽阔。然后他们认为男人应该是侵略性的，所以他们的服装是比较线条分明然后轮廓清晰的。他还提到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女人应该是比较轻佻的，所以他们会穿一些比较轻快比较柔和的颜色，然后会搭配一些饰品，比方说丝带还有一些蝴蝶结。他们会认为女人应该是不好动的，女人不应该好动，所以他们的服装是让他们很难去运动。然后他们认为女人应该是优雅的，所以他们的服装就会突出他们的腰部还有他们的露出他们的肩膀。然后他们认为女人应该是顺从的，所以他们的服装是拘束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就是这个作者 Paul Connerton 还讲到流行在19世纪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一种女性的服饰，就是马甲。他说这个马甲其实具体而为的就显示出他们认为女人应该要顺从，女人应该要接受束缚，然后女人应该有一点严谨的这种概念。但是呢，马甲这种服装呢，它会导致一些身体上的后果，真的是身体上的后果。就比如说腰部的一些器官它可能会受到压迫，它的肋骨可能会移动，甚至它可能会造成你衰弱，造成你疲劳，造成你无精打采。而正是因为有这些后果，反而加强了人们对于女性的那一些刻板印象的形成。那所以 Paul Connerton 他就说啊，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还有透过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所形塑的那种身体习惯，其实它构成了一套隐形的语汇。然后我们的社会往往就是动用这些隐形的语汇来去传递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记忆。那说到有关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记忆，这个我就特别想要提 Paul Connerton 他在书里面讲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我特别想要在这里跟你分享。就是说到很多美国人他们就发现，就是移民而来的这些人有时候他们讲话的习惯跟一般的美国人不太一样，就他们讲话常常会有很多的手势，比方说尤其他们会认为说意大利人讲话就一定要动用很多身体的手势，好像是说如果他们不用身体的手势的话他们就不能够准确表达他们的意思。那当然对于有这种印象的美国人来说，可能他背后是带有一点歧视性的刻板印象，就是他可能会认为说这些移民可能他们就是因为语文能力不够好，所以他们不能够直接用口语就完整的表达意思，他一定要透过一些很特别的手势才能够表达他的情感或者是概念。那结果真的就有学者专门针对这些移民说话的时候所使用的手势去做了研究，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啊，就不同的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虽然他们同样也许都会使用手势，他们的使用手势那个模式很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比方说来自南部的意大利人，当他们来到纽约之后，他们被观察到他们喜欢使用手势，而这些意大利人他们使用手势的模式，就是他们往往在描述一些具体的物品的时候，他们会使用手势来描述那个东西。比方说也许他们在讲到茶壶的时候，也许他们就会用手势做出倒茶的动作，或也许他们在讲到电话的时候，他们会用手势比出他们在使用电话的那个动作，就说他们的使用的手势往往都是代表一些具体的物品。那与此相对的呢，是东欧的犹太人，就来自东欧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来到美国之后也被观察到他们喜欢使用手势，但是这群犹太人他们使用手势的时机不是在讲述特定的物品的时候，而是很特别，他们是在讲述那一种语言逻辑上的特定的模式。比方说我要讲但是的时候，我要有语气当中有一个转折的时候，我要讲 however， 我要讲但是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特定的手势。就比如说我要讲结论的时候，我会有一个特定的手势。然后他当他描述到两种概念之间有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也会使用一个特定的手势。所以非常有趣，就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使用手势的时机，他不是在指涉一个特定的物品，而是他是在讲说他的语言当中要有一个转折，要有一个方向的变化，会有一些特定的叙述的结构产生的时候，他会使用特定的手势来去协助他表达。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说，同样都是使用手势，但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不同的手势它可能会帮助你调动不同的文化记忆，然后这个身体的习惯呢，也会帮助你去记忆不一样的历史事件的侧面。然后如果你对哲学家的小故事有兴趣的话，像我这样，我就是对哲学家的生平故事有很大的兴趣，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哲学家的故事。这个哲学家就是伊拉斯莫斯。就伊拉斯莫斯，我是看这本书才知道，原来伊拉斯莫斯他曾经写过一本很不哲学的书，就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起来，这本根本是一个有点像反哲学的书。就是我们对哲学的印象，它总是要有一个推论的过程，它有一个逻辑性在。可是伊拉斯莫斯写的这本书叫做什么呢？他的这本书叫做《论餐桌礼仪》，就是他这本书是在讲说，在餐桌上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才是有礼貌的。那伊拉斯莫斯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写到，他认为你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慢慢的吃，不能够狼吞虎咽，因为如果你狼吞虎咽的话呢，的行为举止就像小偷一样，好像你马上就要进监狱，你没东西吃了，所以你才要狼吞虎咽。然后除此之外呢，不能够玩弄餐刀，就是你一定要规矩的使用餐刀。然后呢，你也不能够咳嗽，你也不能够气喘呼呼或者吐痰啊，所以这些所有这些举动都是粗俗的，应该避免。然后呢，你也不应该当第一个夹菜的人，你应该礼让别人。然后呢，你也不能够用手去移动那个盘子的位置，然后去挑你喜欢吃的部位。相反的，你应该是你面前有什么样的食物，就拿在你面前那个食物就好。然后呢，你也不能够把你自己已经吃过的肉再去分一点给别人，这样也是不礼貌的。就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起来的话，就这些事情好像都是应该是幼稚园老师或者小学老师应该教导他们学生做的事情，就好像比较不像是一个大哲学家应该要在书里面写的事情。那但是呢，20世纪的重要的社会学家艾利亚斯他就提醒我们说，其实很多这一种礼节，其实礼节不一定有道理，它可能某种方面它说得通，但很多礼节它是没有道理的，它带有很大的任意性。那这些没有道理，它带有任意性的这些繁复的礼节，它还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它的那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是为了要做出社会区隔，它要能够做出社会的分层。就对一个人来说，他往往是要付出很长的时间的成本，然后他要经过很长的身体的实践的练习之后，他才有可能完全学会这一套也许部分有道理部分没有道理这一套繁复的礼仪。那这个背后的目的就是 要能够让这一些唯有属于这些上流阶层或贵族的成员，他才能够有这样的余裕去吸收这一些复杂的礼仪。而对于那一些中下游阶层的人来说，即便他在某一些场合他部分的学习到这些礼仪的表面，但他不能够完全的学会这整套礼仪背后的这些繁琐的手续。这就是社会区隔之所以能够成立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呢，要当一个上流社会阶级的成员，你并不是随便一个暴发户，并不是说你突然之间有钱了你就可以当，而是你要投入长时间的这一种身体记忆的实践，这种身体记忆的练习之后，你才有可能真正被所有人承认成为一个真正是上流社会的人。所以说在这样子一种繁复礼仪存在的情况底下，你是不可能有那一种快速瞬间的社会阶级的流动的。那在这本书里面 Paul Connaughton 他就引用我刚刚说到的20世纪重要的社会学家艾里亚斯的讲法，他就提醒我们说，像这一种流行在欧洲宫廷社会里面的这种繁复礼仪，它其实是在长时间经过几个世纪的累积而不断形成的。而这种繁复礼仪它的最高的形式，它的最复杂的形式，大概就是在18世纪，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它达到了这种礼仪形式的最繁复的这种程度。然后呢，甚至它繁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繁复的礼仪它甚至某种程度取得了它的一种自主性，就即便连国王当他不能够完整的满足这一套礼仪所要求的那一套繁复的手续的时候，甚至连国王都会被嘲笑的。就比方说他引用到这边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在18世纪的一个作家，法国的一个作家里面，他竟然就在他们的书里面去嘲弄路易十四，他就说路易十四有时候他会做出一些无知的举动，比如说他会把某某某 A 家族认为是 B 家族的成员，而他会把某某 B 他会认为是 C 家族的成员，就是他搞错这一种家族血脉的彼此的相对的这种宗族关系，而这个事情是会让连国王都得到耻笑的。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当这种繁复的欧洲宫廷礼仪当它发展到了18世纪的那种最高最复杂的形式的时候，它取得的那种属于礼仪自身的运作逻辑，社会上即使那个社会当中最高的那个统治者都不得不要屈服于，或他必须要遵从于这些繁复礼仪的要求。所以到了这边呢， Paul Connaughton 他就做了一个小结，他就提醒我们说，这种社会记忆的性质除了它是很难捉摸之外，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其实是不容易改变的。为什么不容易改变呢？就相对于我们对事件的记忆，当有一个新的证据出现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对于历史的事件有一个新的认知。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的社会记忆它的那一种形成这个社会记忆的机制，是要求我们的身体去得到一种习惯，或它透过每年不断重复的仪式，然后潜移默化的在我们潜意识里得到这一种关于这个记忆的习惯。然后我们得到这个习惯之后，因为它是属于身体的，它是属于仪式的，它是属于潜意识的，所以反而它很难能够去改变。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说很多时候革命是可以改变掉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忆，但是那种身体记忆，那种仪式的行为，反而一时之间很难透过这种政治上的革命被推翻掉。讲到这里， Paul Connaughton 他就提到一个他的观察，就假如用我的话来说的话，就他说其实很多时候社会记忆在社会上是扮演的一种改革的刹车器。什么叫改革的刹车器呢？就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政治上的变革的时候，我们的记忆会有所转变，但像我刚刚说的那种身体性的或仪式性的社会记忆，当它存在的时候，它扮演一种刹车的角色，它让这个变革不会变得那么快。因为你有时候 即便你的思想改变了，但你的习惯却很难改变。所以某种程度上，透过身体机制或者透过仪式性的文化而形成的这一种社会记忆，它反而能够非常长久的留存下来。那他也讲到一个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社会组织的例子，他没有很详细的展开，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他提到，在很多社会里面，往往都是祖孙之间有一个特别紧密的连结，就比方说孙子他并不一定是由爸爸妈妈直接带大的，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要出去工作，要出去忙讨生活，这些孙子呢或孙女他很可能是由祖父祖母所带大的。而当祖孙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联系的时候，它某种程度也是扮演一种社会改革的刹车器的一种功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社会要变革的时候，最容易去支持这种变革的人往往就是青年人，他往往就是社会上的中间分子，往往就是那一些出去外面工作的爸爸妈妈这些人。而当爸爸妈妈主张要做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也可能同时就会抛弃掉对这个民族文化来说可能很重要的一些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讲到祖孙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祖父祖母他可能会在情感上对孙子或孙女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反而这个时候孙子孙女他会主动的愿意去联系属于祖父祖母那一辈或者那辈以上的家族记忆或文化记忆，就是他这个文化的传承就不会因为社会变革而那么容易有一个断裂的情况发生。那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但是可惜的是，就是今天我们的作者 Paul Connaughton 他并没有特别去展开这个观察。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许你可以去找相关的著作来阅读。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呢，叫做 How Societies Remember，中文叫做社会如何记忆。这本书呢，它在1989年出版之后呢，它其实对社会学、对历史学、对人类学等种种的这种人文学科还有社会科学其实都产生了蛮大的影响。就是你今天去看任何的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里面讨论有关社会记忆的学术著作，经常都会看到引用 Paul Connaughton 的这一本奠基性的著作，或者我们用英文讲叫 Seminal Work。 然后这本书我刚刚讲过了，它有中文翻译版，它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翻译版，书名就叫做社会如何记忆。但是我也必须要坦白说，我觉得这个不是一本非常容易翻译的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翻译的版本也不是特别好理解，就它里面很多文字你会觉得这是中文吗？好像不太像是中文的语法结构，甚至有一些书里面原书里面比较难翻的句子，甚至里面中文书里面都没有翻出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直接读中文版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帮助你理解，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你能够读一点英文的话，也许你中英文对照着看，也许是更能够理解这本书的方法。那今天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再提醒大家一次，因为我不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所以有可能在节目里面我犯了一些错误，或者是有一些不够周延的地方，我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的批判我，让我可以有所反省。我的 email 地址就是 closetreader123@gmail.com， 或者呢，你也可以到各大社交平台搜寻衣橱里的外文书，就可以给我留言。我很期待收到大家的留言，并且呢，我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我的节目是每个星期一早上固定出刊，期间呢也会有不定期的番外，那欢迎你继续关注我们。我很奢侈的希望这个节目的听众都可以成为我的良师益友。那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